可是走到这个中途之间呢，刚刚就遇到佛，佛刚刚回来，就遇到佛。那么佛就问他，是你到哪里去啊？那么他就说明，我的哥哥携我一本，让我这个还许去。佛说，那么好了，不需要还许了，那么你，你再跟我回去好了。那么因此呢，佛把这个把他带回到这个奇幻景色里，就每天呢就让他扫地。那么扫地的时候呢，就念这两个的扫帚两个字，这扫帚两个字。那么就这两个字呢，仍然是不能够啊松弛。也就是说，念扫呢就忘主，念主就忘扫，连扫帚两个字都不能够松弛。那么佛呢就说，佛名我矣，叫我安居挑出一时。那么佛呢看到我这样的仪器，连少主两个字也不能够，那也不能够称颂，因此佛呀就悲悯我攀谈讲这一种这个仪器暗灯，故佛是叫我修这个暑期观。叫我是安居挑出一时，那么佛既然叫我居在这个净室中修这个熟悉观的话，那么我攀谈讲呢，听到佛这样的教导话，那么我自己呢就回到自己这个净室之中，那么自己一个人呢就把这个腿子盘起来，就静静地调制自己这个出息以这个入息。不过这个出入息呢，这也就是说明这个可能是像这那个什么，就这个五乘行中叫做以持众生呢，就是这个修这个调这个呼吸啊、那么调息呢可以啊使令自己这个开智慧，也可以达定开智慧。不过调息调这个出入息呢，这个息要把它分清楚，如果我们这个呼吸呢仍然有声的话，这是属于风。假使我们这个呼吸呀、有这个结，有这个就相结而不能通，而不通，上下不能绝通的话，那么这就是属于气。因为什么呢？它这个畅不能够畅通，上气下气不能畅通，那么这就是属于气。如果我们这个出息以入息呀、不能够确进，你好像有那个上气不接下气那种情形呢，那个气就是不上下不接，就是不进，就是出息进以后啊才入息，入息进了以后才出息，那这样子呢才是这个才是说的如法啊、如果这个出入不进呢，那就叫做喘。假使我们既然没有这个声，就是不是风，我们的呼吸沿这个畅通，而且呢这个出入还进，就是这个出进，那么入才入，入进然后才出，那么由时熟知这个由一熟知一时，那么相继不断的就可以达定，所以叫做举在这个精神调出时，或者调这个出息调这个入息，那么这样子心静然然呢，就能够也是达定，就能够开智慧。那么在这个调出入息呢，那么这个向等于这个向下边呢这个盘腾盘腾假准者呢，他就是并其实他并不是熟悉了，他是这个水洗，有这个熟悉水洗，那么看着下边的意义呢，他正是属于水洗啊、万事关系维系啊，穷尽生住以免。那么这两句话呢，正是表示它是这个水洗，就是水这个呼吸而出，水这个呼吸而入，叫做关系。那么我在这个净室之中啊，这个调停我自己这个出息，使它呢，是没有风，没有气，不成喘，是单单成了这个息。这个息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气，在这个气的脚下， 在这个脐的三分之上，这个肚脐之下，脐的三分之上。那么这样的气息呢，要这个使它这个出入而进，出入畅通，还不要太粗。就是我们这一念，这个管照之心，就管照这一念呼吸，随它出，随它入，出入接近，还不太粗。所以叫做万事观息，微细就是微妙，这个细密。那么这样子的微妙细密，这就说明他这个功恒呢，已经是这个成就纯，这个纯心已经纯熟了，而且呢，他这个心呢，渐渐是日久，那么这种禅定呢，就可以生出来。所以叫做穷尽生住一面。什么叫做穷尽生住一面呢？因为他这个心特别来的维系了，就穷尽这个出邪生住一面，穷尽入邪生住一面，甚至于这个出邪这个生住一面，生也有生住一面，住也有生住一面，疑也有生住一面，面还有生住一面。不但是在这个出入邪生住一面，在这个生住一面之中呢，因为他这个心特别微细了，都能够把它觉察得到。所以叫做关系这个微细穷尽生住一面，叫做诸恒禅挪。这个诸恒禅挪呢，正是说明这个出息的生住一面，入息的生住一面，在生住一面之中的生住一面还要了解，叫做诸恒禅挪。就是说禅挪是不停。那么在这个经上所讲，这个你能够观察这个禅挪之间呢，就能够证得这个无生法忍。为什么呢？在我们这个一念之间就有九十个禅挪，一禅挪之中就九百个生灭。那么如果我们观心能够观至至此呢，可以说那个心呢就特别的微细，那么甚至这个最极其微细的境界呢，也能够观察得到。那么既然他这个四相牵留不住啊，禅挪是无常的关系，禅挪生命的关系，那么他能够观察到这个境界。所以在这个一心，那么达定之后升起这个智慧，那么就得去了解禅挪这个禅挪之间这个生住一面呢，他是没有自性。既然禅挪之间这个呼吸没有自性，因此啊，了得这个处罚的是本空，故的这个其心是忽然是得大无碍。那么其心呢，这个心是指什么心呢？正是指这个闭根，这个闭根，这个心的这个功能作用，也是指这个闭识。那么有这个闭根功能的作用，如以这个修性，那么有这个修行的功能而达至于修性，所以叫做心得是忽然，这是忽然，这忽然的开悟。了解这个出入的呼吸呢，是这个生住一面是禅挪不住，那么身体禅挪无性，叫做得大无碍。因此那么了解这个处罚是本来无性，既然处罚本来无性，那么能出之根呢也就不生了，总结之时也就不起了，所以叫做是得大无碍。以根尘实之中不但是无我，你这个根尘实之法呢也都了不可得。因此这那个贯通诸法是赫然的开悟，这正是说明这个开悟啊而达到这个无碍的这种情形意义。下边乃至漏尽成阿罗汉果，乃至呢就是说乃至我盘他家呢断除这个戒识日火，了脱这个分段生死，超出这个三界，这个诸漏已尽，然后啊达成这个出世界之法呢，这个五漏的圣果了。 俄罗汉果。那么这个俄罗汉果啊，也可以说就是那么这个俄罗汉果可以说是这个小乘的这个俄罗汉。诸佛座下因成无学，那么这个诸佛座下的就是盘太甲呢，他是这个长水众子也，一切二百长水众子也，所以叫做诸佛座下因成无学。那么经佛的印证，那么说明我盘太甲呢已经成就这个大乘的这个无学之道了，这正是答佛所问的这个依何方便，那么我就是以此方便而成的无学之道。佛问圆通呢，这正是回答以十八界水为圆通，所以说佛问主圣答说圆通。那么如我记道所证呢，凡喜性空。怎么叫做凡喜呢？就是凡我们这个鼻根，反转我们这个鼻根的功能，就是能嗅的功能。性空是熏以我这个嗅性，就熏以这个嗅性一心之真空，也就是不熏尘了，不熏尘而熏以这个嗅性了。那么既然是被觉而合尘，那么所以这样子就可以破除这个根中之六结，达到这个是无生之法忍。然后呢就可以证得圆通，所以这个就叫此为第一。那么我所证的呢就凡是性空，那么所证的圆通呢就是以此而为第一了。也就是说以此鼻根为本修之引，以此鼻根为修学之方便，以此鼻根呢而成这个而证的而所证得的圆通，所以以此鼻根呢这位是第一了。那么在这个鼻根呢，它是随这个本呢是随这个所对之境呢都是随香臭以及非香非臭之境，但是这个盘太甲尊者呢，他不是对的之境，他是反观自己这个能嗅之根，而且这个能嗅之根呢也是指的这个心法的功能，而不是指的这个实法，是指的这个圣意根。以这个能嗅的功能呢，反嗅自己之嗅性，以此才能够破除六界，证得圆通。教凡波提，即请坐起，顶礼佛足而把佛言：我有口业，以过去觉轻重沙门，生生世世有牛屎病，如来是我一位清净心的法门，我的灭心如山摩地，观位之旨非体非物，应念得超世界诸漏，内脱身心外切世界，远离三有如鸟出笼，理垢尘嚣法界清净，成阿罗汉，如来应亲应等无学道，佛问圆通如我所证，缓未学之实为第一。那么这个教其实属于这个人的课第三牛屎观沙哦。这个牛屎呢就是说在他过去神中啊，他看到有一位这个老比丘，就年老的比丘，因为年老的比丘呢他没有牙齿，所以吃饭的时候呢就嚼来嚼去哦。那么在那个时候，因为他还很年轻还不懂事，所以他就这个看到这个年老的比丘如此啊，他就这个急写这个老比丘，说是你看你吃东西啊，好像这个牛角一样。因此这个老比丘呢听到他这一种这个口业呢，就马上告诉他说你呀赶快要忏悔，如果你都不忏悔啊，你这个未来这个苦果呢那是苦的，那么是不堪设想。那么当时呢他也听受这个老比丘的话，那么随时就赶快向这个老比丘如法的来忏悔。可是虽然是忏悔了之后，但是这个口业的果报呢仍然堕在这个牛中呀，有这个五百世。 那么这个五百世之流已经过去了，精神呀虽然达到这个人神，可是过去五百世这个流神这个这种习气毛病呀是不能够除去，所以仍然呀就这个吃了饭之后呢，这个口中啊这个洗脚就如同那牛一样，已经吃了草之后仍然还在那抹来抹去抹来抹去，这是什么呢？这五百世钻牛的这种习气，一方面呢也是过去这种口业所成，所以要因此就叫做牛食。而且呢这个脚饭菩提准者呢，佛他虽然成就阿罗汉果，但是佛赐令他呀居住在这个铁上，不准在这个人间居住。为什么呢？就恐怕别的这个凡夫众生啊，没有这个须明童，不了解他过去的因缘，如果再来回谤他呀，还是要照着这个口业，所以就让他举在这个铁上，铁人呢有须明童而不敢回谤他。假设他要是来听法的话，那么他口里边就含着这个念佛珠，纵然搅来搅去呀，那么别人也不以为意，认为他是念佛。所以叫牛是观杀。那么因为他过去有这种口业之病，所以今世呢就观察这个杀根，以至杀根为所观之证啊，那么也就以至杀根呢为祈求之方便，以至杀根呢是成就道果，是证得圆通，所以叫做牛是观杀。那么这个杀呢也是观这个他的这个圣意跟的功能，教犯博体即请坐起顶礼佛足而把佛也，这是经家叙意啊。我有口业，以过去世请弄沙门。那么这两句呢，生生世世有牛屎病，如来世我一味清净心地法门啊，那么指这个生生世世有牛屎病，指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正是说明他这个过去这个造口业的这种经过啊。说我有口业，我就是指的求愿菩提，是我在过去往昔之时呀，造下了这个很重的这种口业。那么这是总说。以过去世，就是说在这个过去啊多觉之中，那么我呢就见到一个年老的比丘，那么他吃饭呢就好像那个吃过饭之后呢就好像那个牛啊这个抹来抹去，就是搅乱搅，因此呢就情时戏弄年老的比丘。那么吃年老比丘呢已经是虽无学的圣人，那么以一个凡夫而来这个毁谤这个圣人，所以这个口业呢就特别的重。所以下面就讲生生世世有牛屎病，因此在这个不但在这个五百世之中呀，而多以这个牛屎，并且就是除了这个纵然是不多见牛屎，也在这个生生世世之中啊有这种牛屎之病，就是说生乃至今世我虽然达了人生，那么成就阿罗汉果，那么在这个口业这个杀根呢仍然有那个牛屎之病，就是吃了饭之后啊那种洗脚，就是抹来抹去这种毛病。那么这也正是啊说明他过去啊造的口业现在啊仍然有这种习气，仍然有这种果报存在。如来是我一味清净心地法门。那么因为如来呢，就是说释迦如来那么是看到我这种这个苦恼那么所以就教导我，是这个使令我呢救如还家。既然过去造了这种口业，因用杀根而造下的口业，那么今世呢还一次口，还一次杀根呢而为祈求之引，这也就等于说那个救路还家的一样了。所以这个如来就指示我呢，这个一味清净心地法门，这个一味呢就是反观。怎么叫做一味呢？因为我们这个杀根，它有如果 它是一个能指的。那么它所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苦辣酸甜淡种种之味。那么虽然它就指的苦辣酸甜淡种种之味呢，但是它呢，这个能指的呢，它就是一味，它也不是苦辣酸甜淡。因此就让它呀，反就是呀，反观其指味之性。那么不知这个外边这个苦乐酸甜，而来知这个能知之性，就是一味清净反的清净反的。这个一味正是说明它这个能知的功能，就是这个能知的，就是能知性的这个功能。清净心的法门呢，这个清净心的法门呢，正是指的这个知性，也就是能知的所知的本质。就是用心运用他这个能知管照他这个本质。那么本质之知味之性呢，那么他并没有这个苦乐酸甜，叫做一味清净心地法门。如果你能够真的是反观的话，那么自然就可以脱尘，脱尘那么也就可以这个合觉。既然能够我离尘而合觉，脱尘也能够离根，因为这个外不假借一尘，根就无用，那么实心呢就不起，因此呢达到这个一心清净这个心地法门了。那么此一心清净法门呢，就是说不需要假借这个根尘，也不需要假借这个识，能够了知这个唯心，所以叫做一味清净心地的法门。那么在此呢，也可以说是除去了这个外境这个动静二结，也除去了这个根结。我当灭心如三摩地，那么我当灭心呢，甚至连这个一心之境呢也把它空去，这正是属于除去这个交结。若三摩地，那么除去这个空结。那么因为这个以这个能知之心而来这个修学，所以能够灭心，所以才能够成就这个楞严大定，这个如三摩地。那么这个如三摩地以什么而起修呢？就以这个知味之心而修，不是应用这个能知而知这个苦乐酸甜之味尘。所以就是因此灭心，能够把这个不但就是所灭之尘，能知之心呢也了不可达，因此才能够入于这个三摩地。观未知之非体非物，那么如果能够达到三昧之后，那么反过来再来观察这个上位之知性，就能够上位的这种知性非体非物。那么常为之指向的就指这个指景非体，就是说能指指景呢，它不是生于这个沙根之上，也不是生在这个苦乐酸甜主物之上。那么这也正是啊，是离根而脱尘了。既然能够离根脱尘，那么实心，那么沙识也就不起，所以应念得丑世界主漏。那么如果一直这个心境相应，是脱根离尘的话，那么这正是啊，守以这个知性之真常，常光现前，根尘实性是应念消灭了。那么这了悟诸法是本质无我，那么法也不可打了。不但是在这个根尘实际中而没有个我，你这个根尘实之法呢也了不可达。所以说超出世界是主漏，成主漏呢就指这个界是烦恼。那么既然超出这个主漏，那么当然就不起界是烦恼，也就了脱这个分别生死。所以下面讲内脱根身外切世界，内脱这个根身，这个身内脱这个身心，身指什么呢？就指沙根，心就指沙识。那么其余内呢，这个沙根以这个心沙识 也都不起来，外切世界除去这个胃尘，就是色想这个色，这个苦乐酸甜等味，这个胃尘呢也不起来。说不但是这个根尘实之中而没有啊，根尘实呢也是虚妄的。说远离山有如鸟出笼，那么这样子啊，那么我达到这个一心之法，所以才能够远离开欲有、实有、无实有，就是超出这个世界是有漏之法了。那么这个下面说明说个譬喻，如鸟出笼，就如同这个鸟啊，常常关在这个笼子里面，就如同我们这一内心呢，就绑在我们的根尘实之中啊，而不得出离。那么这一次如鸟出笼呢，就如同那个鸟在笼子里边关的，现在跑出笼子之外去了，那么自由自在。那么我这一念心呢，是离开这个根尘实，不比这个根尘实就说缠缚了，所以我这一念心是达到这个解脱自在，不比根尘实就说缠缚，不比根尘实就说缠结了，破除这个六结了，就是如鸟出笼。理垢成修是法眼清净成个罗汉，因此理垢离开这个实情之垢，消尘消去这个虚妄想象之尘。那么不但是这个理垢消尘，那么这个实情这个想象二句远离之后呢，那么法眼这个清净，那么就是正法眼照呢是清净是了然。因为什么呢？在过去呢，那么是这个必须要假借这个就是我这一内心寄托在这个沙根之中，才能够了知这个位性。现在呀，不但是不需要这个不但是不了知位性，而且这个沙根我也不寄托，沙石也不升起了。那么我应用我这一念这个心呢，仍然的还是能够是了知这个。根尘实之法而不只是不比他缠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叫做法也清净，一切诸法呢是清净了然而不比他缠缚了。那么并不是说离开这个根尘实，那么就即使根尘实呢不比他缠缚，已经解脱根尘实了，所以叫做是法也清净，达到这个诸法的正也清净是了然，这不比他就说成佛了，因此啊成阿罗汉。那么成就这个阿罗汉呢，就算成就了这个小乘的圣果，然后呢回修向大，进破无明，修学这个大乘五学之道。所以说如来亲印是等五学道啊，那么如由此呢，如来就是亲自印证于我九坏菩提，那么是登上这个大乘这个五学之正道了。那么这正是啊起修之方便。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如果佛问诸圣呀，敢说圆通的话，就如同我牛时所修所证呢，缓未学之实为第一，缓未就是缓其未成而不观这个未成了，学之学这个知学这个能知之性。学转这个能知，而来知这个知性，就是就是学知学转这个能知，而来知这个知性，由此知性成就这个三昧，由此知性成就这个阿罗汉，由此知性而证得这圆通，所以叫这个缓未学知，缓未就缓去未成，学知学能知而知这个知性。那么由此呢，就证得这个圆通，成就这个无生法忍。所以以此这个学位以此还未学子呢，实为第一了。那么在这个沙根之中呢，本来是以这个苦乐酸甜而为这个所指，那么这个。在这个圣意根中，这一类的心法为之能知的功能， 那么这个子姓呢，正是属于这个本文，就是本子，也就是指的这个自等分。假使我们这个学这个能子而不知所子，学能子而知以这个子姓呢，由此子姓而起修，那么这才是真正这个不生不灭之因，那么才可以证得这个圆通。那么这个九番薄提准者呢，也正是啊，是这个缓位是学止，所以才证得这个成就五十圣果，证得这个圆通啊、哦。那么也正是以此而为他的，以此这个啥根而为这个第一了。毗邻切婆处，即穷坐起，顶礼佛足而把佛也。我出发心穷佛入道，说文如来说诸世界不可乱世，其实城中心是法门，不觉路中独自上觉，举身疼痛，晚年有子支持神通，水痛痛觉，叫清净心无痛痛觉，我又思维如是一生令人爽觉，三年未久神心忽空，三七日中诸漏虚尽，成恶罗汉，大清印记法名无学，佛文也通如我所证，纯洁切生实为第一。那么这也属于人格第四，疑邪观身。这个疑邪呢，也就是这个慢邪，也就是一种高慢，这个功高我慢的这种习气啊。不过呢，他在这个现实之中呢，已经成就这个阿罗汉果，并没有这种高慢，但是因为这个过去这个习气，那么仍然有这种啊业欲这方面带出来，所以叫这个疑邪观身。那么他呢，就是观察这个身根，就是观还是能观之至，身根呢，指这个所观之处，也就是所观之境。那么由此能观所观心境相应，那么破除六界呢，给成就道果，证得圆通。那么这个毗邻切婆土啊，翻译毗邻切婆土啊，十番为这个疑邪呢啊，因为这一位尊者呢，他在这个五八世中为这个婆罗门，所以他这个性情呢，很多这个骄傲高慢这个过去啊，那么这一支过去中习气，那么他在今生之中虽然成就阿罗汉果，那么他过恒河的时候呢，常常叫这个小辈断流。那么这个和神听到了就不高兴，有一天来问佛，佛那么就告诉这个毗邻切婆陀说，你呀应当向这个和神忏悔，你不应当这样的叫他。那么他让向人家忏悔的时候，他也还去找了叫做小辈马臣。那么这个大众啊就笑说，跟向人家去忏悔去还要叫人家小辈，那么这个的确是一种这个习气毛病。那么佛呢，当时也就同这个和神所讲，所以他并不是真正有这种高傲之心，因为他已经达到这个无我真如了，他并不是有这种高慢之心，只是过去呢，因为这个和神这个五百世呀为他的庇理，所以他仅是看到这个和神呢，他这种习气毛病自然就来了，那么自然就叫这个小辈断了啊。嗯，那么因此呢，和神呀听到佛这样的一解释呢，也就再不升起这个嗔恚心了。毗邻切婆陀，即穷坐起，顶礼佛足而把佛也。这是经家序义。我出发心穷佛入道，问如来说诸世说问如来说诸世界是不可乱世，是我呢最初跟随佛而来出家，也是穷佛问法而入一道。这个说闻如来，说即常，即常常的听闻如来这个说法。那么所说什么法呢？所说这个世界一切的诸法，没有一界是可以快乐之事。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它是属于一种苦果啊，它是都是属于苦空无常无我不净的，它没有这个可乐之事。那么佛常常这样讲，那么尊者呢就常常这样听，那么也就以此呢而为尊者这个修学之法门了。 其实城中行事法门，不觉路中都吃伤觉，举身疼痛。那么有一天，准者呢到这个失落发生之中去乞食，他虽然去乞食去啊，但是心里边呢心心念念不就是想续不断的思维这种的法门，就是行持法门。这个法门指什么呢？就是指如来上边所说，世界是不可乱世，是不觉路中都吃伤觉。那么我就是没有感觉到，我只顾思维这种世界是不可乱世，就是苦空无常无我不净等，只是这样的转这么观想。所以这个不知不觉之中啊，这个路中它有这种毒的刺。那么我一觉它到这个毒刺之上啊，那么觉这个毒刺就伤了我的觉。那么有这个觉上这个毒法之后，这个疼痛难忍，我这个全身的疼痛啊实在是难忍，忍不过去。那么既然佛在前边所说的这个世界没有一事可着可谓快乐的，那么这一次呢，那么准者刚刚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苦中之苦境，既然实为世界不可乱世，而又这个独自自身达到这种苦恼的境界，那么就是正好呢以此呀作为这个所观之证，也就以此呢为这个开悟的这种的机会，是正果悟理达到的这种的机会。我念有子直此神通，谁觉脚痛，脚清净心是无痛痛觉。那么这一段呢正是他运用这种苦恼的境界，升起这种的智慧，维系的来推察。是我念，那么我正在这个毒刺伤觉，那么这个毒发之后呢全身疼痛的时候，那么我心中啊起了这么个念头，叫做念有子。那么我在我这个身体之中还是有一个子而止这种痛呢，而且还是有这个能能觉之子直持神通呢，就是我念，就我心中有这么念通，是不是有这么另外有这么一个子直到这个神中啊有这么神神的这疼痛呢？谁觉痛，那么假使有这么一个子直持神通，那么这个子已经是痛了，已经是止痛的，这虽然持那么持脚啊，那么虽然呢持指啊脚趾能够觉知身中止痛，这正是解释上面，虽然持指觉知能够觉知我身中止痛，可是呢脚清净心无痛痛觉呢，那么这个我这个清净能够脚能够觉悟这个痛的这一点心，这个清净之心，那么什么痛能够痛到我这一念清净之心呢？所以脚清净心无痛，没有任何一种的疼痛能够疼痛到我这个脚清净之心呢，这个脚性这个痛怎么能够痛得到它呢？只以疼痛的话也是应用我们这个能知之痛了知这个神中受夺他们这个这个气血不能流通了，所以这个神中疼痛了。那么不但是啊不能够这个痛不到我这个脚清净心，而且这个就是能止止痛的那个痛也痛不到，就是说能止痛的这个痛也痛不到，何况痛能够痛到我这个脚的清净心呢？那么假设是身体吧，我这个身体是所脚的呢，那么身体痛，那么止痛的而不痛呀，那么脚清净心的是更是痛不到啊。 那么这正是要他身体这个定境的关照之心，就是维系的这样的观察。毕竟痛的是水，那么也就是三念第九了，那么他这个定的也深了，那么这个智慧呢也就开发了。所以他下面讲，我又实为如是一生宁有双绝呢，那么我呢又在像以下的这种如是的思维，这个思维呢正是一种观照，正是一种这个微密的观照。如是一生，在如我一些呀，如我这个毗陵切婆陀，在这个一生之中宁可有这个双觉。怎么叫做双觉呢？那么也是受疼痛的知觉，也是不受疼痛的知觉。怎么呢？这个能知觉是受疼痛的知觉，那么清净心呢是不受疼痛的知觉。那么一生之中是不是哪能有个两个知觉呢？所以下面就讲了，三念未久神心，神心何空。这个三念，因此这手舍这个念头，这个能痛所痛，这个能所俱往了，叫做三念未久。神心何空，神就指的神根，心就是指的这个神识。那么神心何空，神根也不知痛了，心识也不去分别了，那么能痛之这个所痛之紧呢，根本不能自知。也可以说神根神识，那么以及所痛之紧，这个根尘识之深呢，是忽然皆空。不但是根尘识之中而没有我，连根尘识都了不可得，那么痛又痛水呢？因此啊，他这个三七日中诸漏洗净，那么了知啊，持这个根尘识之中啊，不但是无我，而不能觉痛，那甚至根尘识尘根本是无情的，甚至一根就是说这个一份识法也是无情的，那么一份的心法呢，那个痛根本痛不到他，何况能够痛到这个这个好像是像我这个本质呢？因此他这个三七中，那么因此所以呢，他就说，假使我能够是迷，假使迷了这种道理呢，那么缺身之脚呢，绝不是属于痛了。假使我能够了解这种道理呢，这个缺身之痛，绝解释我这个脚清净心呢。如果缺这个，即使缺身之痛，就是缺清净之心，那么缺清净之心呢，只是觉痛，痛永远痛不到我这个觉清净心。所以他在这个三念，在这个三七日之中啊，诸漏已经了解这个根尘识之中啊，不但是无我，根尘识之法也了不可得，所以就断除了见识二惑，了脱了这个分断的生死。就是主漏三界主漏啊，皆以虚妄皆是尽尽了，成阿罗汉果，所以才升起这个五生之智，证得这个无我之理，成就这个出世的阿罗汉的圣果。如果能够回小向大呢，大佛大清印记法门无学啊，佛问圆通如我所证，那个纯洁切身是为第一。那么下边这个就不再解释的了啊，叫纯洁切身，就是纯粹是属于这个觉观之心，切身切除了这个根尘识之身，不但是切尘，而且要切身切实，纯粹是属于一种觉性，既然是纯粹属于觉性，所以切尘切身切实，以此呢心境相应，达出这个六界。那么成就道果是证得圆通，实为第一了。须菩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罢佛言：“我况觉来心得无碍，自以受生如恒河沙，处在母胎即知空界，如是乃至十方成空，以令众生证得空性，梦如来。”梦如来法性觉真空， 孔姓圆明得个罗汉，本若如来保命孔海，同佛之戒印成无学，谢他星空我为无上，佛问圆通如我所证，主相如非，非所非尽，学法鬼舞实为第一。那么这也属于这个人这个第五习菩提观义。这个梵译习菩提此人就是孔生啊，因为他最初出生的时候啊，其家的宝藏呢忽然嘛是皆空了，那么他这个父亲呢就惊起来了，那么引起找了一个这个算命先生来给他去算，他说不但说不但是善而且己，那么后来又改名叫做这个善己。那么这个出世不久呢，那么这个他家中所有这个宝藏呢又复出现，所以又成名叫做善谢啊。那么在这个福地之久呢是解空地也，所以这个须菩提观义，这个观呢也是指的这个微密的观照啊，这个微密观照就是指的那个妙观察智，义就是指的义根，那么这正是指的这个行法了啊。那么以此。